来在家听台湾文学。
我们会直播最精彩的台湾文学广播剧来呈现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日治时期的文学，在这个阶段呢，有很多很杰出的作家，比如说赖和、杨奎、吕赫洛、龙英宗、杨云平、杨守愚、吴兴荣、吴永福、朱典仁、欧闹等等，都是在日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们。那么今天这一节节目呢，我们要介绍的作家呢，就是吴永福，他的代表作品短篇小说叫做《手与体》。吴永福先生是出生在1913年，当时是日本殖民时期。他在工学校毕业之后呢，就读于台中一中。那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呢，曾经读了日本翻译的世界文学全集，包括了《包法利夫人》还有《罪与罚》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呢，他深受感动，因此呢，他当时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小说家。他甚至在选择大学的科系的时候呢，违背了他的父亲要去考医学的命令，而选择了去就读明治大学的文艺科。因为当时的明治大学文艺科有一位教授是在日本文学界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大文豪山本有三，因此呢，吴永福毅然决然地跑去了明治大学，要去受教于山本有三的门下。那在1932年的时候呢，吴永福在东京跟其他的台湾留学生，像是张文环还有王白渊，一起筹组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并且发行了日治时期台湾的第一份文艺杂志，叫做《福尔摩沙》，而且吴永福会在里面发表他的小说的作品。那么本来反对吴永福从事研究文学道路的父亲呢，后来也看了他的一些作品之后呢，开始呢就接受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深造，而且答应他可以继续留在东京。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突然的去世了，因此呢，他不得不回到台湾去帮忙他的母亲去掌管家里的事业，然后去担任了台中市的台湾新闻社的记者，并且参加了台湾文艺联盟的台湾文艺杂志的文学活动，继续书写他的小说还有诗。那我们这一集的文学广播剧呢，要演出的就是吴永福的代表作品《手与体》这篇短篇小说。所谓的手与体，这个手这个字呢，是首领的手，在小说里面代表的是人的头，那体呢，就是代表身体，就是代表人的身体。那小说里面呢，讲的就是在东京的留学生的生活。叙事者也就是主角呢，他还讲述他跟他的好朋友 S 这个好朋友他们两个的生活，还有父母亲在婚姻家庭伦理方面的传统观念的牵制之下呢，形成了一些冲突。小说里面这位叙事者的好朋友 S， 他的父母亲呢，一直寄很多的家书跟信寄到这个东京来寄给 S 这个朋友，因为要求他赶快的回到台湾去返乡去解决他的婚姻大事，因为父母亲呢已经帮 S 这一位朋友呢找了他的结婚的对象。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呢很想继续留在东京念书，然后呢去谈他的自由的恋爱，并不想要回去故乡呢去完成他父母亲为他指定的婚姻大事。而小说里面的叙事者呢，除了讲了他的朋友 S 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呢，同时呢也用了类似于意识流的手法呢来描写我这个人的观察跟醒思。然后呢，当他经过神社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有狮子的头的一个雕像，以及在厕所的洗手台看到了一个羊的头的雕像，因此呢，他产生了关于手跟体的联想，还有对立，还有冲突。小说里面呢，就把这个手借喻为这个好朋友 S 的头，他的思想里面呢，是不想要离开东京，想要继续待在东京这个大城市，这个先进的都会城市里面呢，去继续的去念书，或者是谈恋爱。而这个体呢，讲的就是他的身体被迫要回去台湾去完成父母亲所指定的婚姻大事。在这个时候呢，叙事者就在脑海里面呢产生了几个画面，也就是关于狮头羊身或者是羊头狮身的这样子的想象中的怪兽的画面，并且提及到了埃及的人面狮身像。那关于吴永福的这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就把它改编成了文学广播剧。 接下来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聆听这篇短篇小说《手与体》的文学广播剧。
S 靠在我的肩上这样说，
他是个外表善良实际邪恶的家伙，也就是所谓口蜜腹剑的那种人。
那里那家伙正好相反，外表看起来很坏，实际上却是个老好人类，是属于口剑腹蜜的那一型。我直觉地提出异议。
也许是吧，谁知道。
他低语，算是勉强接纳了我的意见。迎着强劲的素风，两人同时都拉高了衣领，戴紧帽子继续前进。再走一会儿吧。我们走到富士见电车站，我才开了口，他没有回答，于是我们又迈开沉重的步子走下九段坡。昨天学校放假，我跟 S 两人结伴喝了酒，我们都不喜欢甜酒，所以买了一瓶一升装的辣味白樱，随便买了点酒菜，在我住的宿舍二楼开怀畅饮。
哎，喝啊。
S 的酒量不大，才喝不到半瓶就醉倒了，直挺挺的在榻榻米上躺成一个大字。
喝
啊。于是两人就合一躺下睡了。前天 S 到我住处玩纸牌，玩到深更半夜。他说：“
我干脆在你这过夜算了。”
两人昨天起床时已经超过12:20。这一天学校开会，所以我就没再去学校。我提议要不要去喝酒，于是两人在2:00的时候就去买了酒。胡乱买了些下酒的菜，回到二楼再喝起来。两人闲闲地聊着，一边吃菜，一边细细品酌着杯里的酒。两人经常有这样相聚的时光，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今天两人的兴致似乎都特别好。正当我们酒酣耳热，意兴正浓之际，S 就醉了。 S 既然醉了，不一会就鼾声大作。我一个人独酌也没什么意思，我想我必须把他先安顿妥当，于是先收拾酒菜残局。不过是收到能睡觉的程度，铺了床让他睡了。不知不觉间，我自己也感到迷迷糊糊的，有几分醉意，头脑眼皮都沉甸甸的，不一会儿也朦胧睡去。也许是昨晚7就睡的关系，今天早上6就睁开了眼睛，但还未能完全驱逐迷糊长晃的醉意。S 也在棉被里翻来覆去，被我叫起来的时候已经8。两人到军队前漫步，来到神社前，我特别注意到那个狮子的头，每天上学却不曾稍加留意的这个狮子头，是朝着军队的方向张大着口，其中含着喷水口，一双利眼圆睁，喷水口流出微亮的水，冷冷的发着寒光。我们迎向扯人欲裂的凛冽寒风继续前行。这平日吼声震天、威风八面的猛兽，如今为什么会只剩下一颗头颅 塑在神社的外墙上。这颗百兽之王的首级在寒风中肃然昂挺，究竟有什么含义？看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狮子是治理森林国家的动物之王，自有其威严、权势及哲人的气魄。神社跟狮子的首级之间的确有某些调和相似的地方。如果要牵强附会，或许可以说狮子的首级是在护守晋国神社，代表军队的强盛壮大。只是这一瞬间触发的这个怪念头猝然掠过脑际，最后印象里只留下狮首昂然咆哮、意兴风发的英雄姿态。原先在心里描绘的丛林之王种种威武雄姿，竟像孩子们剧烈的争逐、喧闹、奏献复又消失，融入脑海深处。过了神社，他依然沉默无话，我自己却独自驰骋在对方一无所知的独享世界中，任由想象海阔天空的翱翔，沉湎于自由遐想，以内省的心情检视自己变成狮子的种种模样，并反观昨天、今天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而他似乎也被我感染，始终三缄其口，默默地逆着风挪动脚步。
喂，听说今天帝国饭店的东京座开放观赏，是演出契诃夫的姻缘吧？
朋友拉起衣襟遮着嘴，转过头来这样问我。被他突如其来这么一问，我的思绪骤然被打断，匆忙中只得毫无自信地这么含混回答一声。可是马上感到自己的回答是何等的牵强敷衍了事，凭着反射作用抓认他的话尾，再补充一句，
是姻缘。
蛇的身体一旦被砍断为二，就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我也无法再回头想我的狮子头。两人谈着今天参观的事，一路谈到郡和台。单凭想象和期待，我们两个对契诃夫不甚了解的人，只是像谈论茶余饭后琐事一样，东拉西扯做一番没有什么自信的浅论。身为文学青年，对于能接触到伟大作家的戏曲，自然感到十分的兴奋跟欣慰。平常上学总是无精打采的，今天却不管大风，一路谈笑着到学校。眺望着光秃的行道树，寂寞的街头风景，戏是在放学后一小时开演。我在三省堂面前跟两三个同学道了别，为了消磨时间，两人便徒步走到日比谷，一方面运动，一方面也可以节省电车费。通过帝国剧场前的壕沟，朝着井町河岸的方向往日比谷走去，
壕沟中的水迎着风轻荡涟漪，可以看到水底的水草也随着摇曳不止。看到柳枝干枯，深深感觉冬日寂寞，也越发感受冬的严寒。比起那冰凝的壕沟，微坡高插入灰沉沉雪空的枝芽，似乎将一份更刺骨的寒意直灌入人体内。我们两人都不说话，因为彼此熟悉，沉默并不会让我们感到难过。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情意路线，能够当即掌握对方的心意动向，所以才会各自走各的路线，有如分离的两条线必相交一样，绝不会是平行线，任意交叉然后分离。彼此间随时可能遇上一致点，双脚把温热密汗的一种微痒感觉传遍僵冷的身体。经过壕沟，再走过电车站交叉口，来到日比谷公园警卫岗哨站的地方，我们已经忘了寒冷，甚至内衣底下已微微汗湿，不过手指脚趾依然冻得发疼。进入美松并非谁的意思，而是几乎无意识的彼此间意志交感，脚步自然挪向美松，皮肤首先感受到暖气的温热，这温金属类的热传导一样瞬间快速的传遍身体内部，在感觉温暖的同时，情绪也马上安稳平静下来。我知道朋友在为某一桩大事在烦恼着，我们是中学以来的朋友，在大学里虽不同科系，但还是每天都能见面。我也知道他之所以跟我一起到日比谷，只是为了想跟我在一起。今天一放学，他就一直跟随在我身边。他是个对文学非常热衷的青年，所以经常跟我谈论着有关文学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在最近读契诃夫的作品，便是因为某一天我俩放学途中发现了一本契诃夫的全集才开始的。就像今天也是数天前，他提到想去看帝国饭店演出的因缘而有此行，我打算由学校直接去，他却说要另外买票自己去，后来又改变主意要跟我一道走，说是为了排遣满肚子烦恼，顺便也好到东京做见识一番。我们两人在一起，心头自然而然充满温馨感，获得喜乐妙协的慰藉，友情在我们中间发展滋长，把彼此的心灵平抚得自在舒帖。说起来，友情的确是人生中的一大安慰。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台湾文学空中剧场的广播剧日治时期代表作家吴永福的代表作品《手与体》这一篇短篇小说。那在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讲述这个东京的留学生我这个叙事者，还有他的好朋友他的同学 S， 他们两个一起在喝酒的有点放纵的生活，尤其是在大白天的时候，才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开始在喝酒，然后买了一些下酒菜，回到他们的住处开始开怀的畅饮喝酒，然后喝到烂醉。那接下来呢，他们就一起漫步在这个东京的街头。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们首先到了帝国饭店的东京座，去欣赏这个时候正在上演的戏剧作品，是契诃夫的《樱园》，樱花的樱，花园的园。然后呢，他们两个又走入了神保町的夜市，最后呢，一起去一个饭馆吃起了日式的晚餐。而这一位留学生叙事者呢，他在这个散步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在神社的前面呢，有一个狮子的头，朝着军队的方向呢，张大他的口，然后含着这个喷水口，然后狮子的眼睛非常的吓人，非常的威风。然后他开始去思考说，这一个平常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威风八面的猛兽，为什么如今只会剩下一颗头颅待在这一个神社的外墙上呢？而且在这个冬季的冷风当中，这一个百兽之王的头被立在这个墙外面到底有什么意义？而这个叙事者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在叙事者看到这个狮子头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含义在里面。像是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副教授赖松辉就认为说，当这个叙事者跟他的同学走过这个皇军的军队前面的时候呢，看到神社的这个狮子的头跟他张的口，很像动物之王的这个吓人的气魄呢，其实就是代表着日本皇军他强盛的一个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这个狮头的象征让人联想到说，关于头跟身体的分离，就可以把这个 S 的问题抽象化，作为手跟体的对立。身体就代表着他的家人要他的身体离开东京，手呢，头，他的思想呢，则是他并不愿意离开东京的心情。虽然叙事者看到的就是怪兽猛兽，就是后面还会看到羊的头，那其实他所想的其实是关于他这个同学 S 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到底他这个同学会变成一个狮头羊身，还是羊头狮身，或者是他能怎么样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去做一个选择呢？作为一个人，他要去遵从他的父母的意志去离开东京，或者是去遵循自己的内心的自由的想象跟自由的渴望。而在刚刚的广播剧里面呢，我们也有演出关于在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氛围跟它的季节，是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季的气候之下，路旁的植物柳枝都已经干枯了，而路面旁边的壕沟、水沟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冰冷，整个空气当中有一个很刺骨的寒意来进到了他们的身体里面。然后两个人走在东京街头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对话，因为作为同学然后是好朋友，叙事者认为沉默并不会让他们彼此之间感到尴尬或者是难归情。那其实在很多台湾文学的研究里面呢，针对这一篇小说手与体呢，很多的评论都会琢磨在于这个狮的头跟羊的头这个两个怪兽的部分，来去解析为他在暗喻这个友人的身体跟意志上的分裂还有对峙的状态。尤其是在当时日本殖民的背景之下呢，知识分子身处在日本的大都会跟身处在台湾比较落后的乡村会产生怎么样的差异。那像施淑教授呢，就提出了关于他所观察到的，在殖民地台湾里面呢，早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下，这些知识分子的困境。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留学了日本或从日本归来之后呢，对日本怀有浓厚的乡愁，不太可以适应台湾的农村跟乡下的生活，也厌恶传统跟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自己的心里筑起了爱情的、艺术的、还有知识的城堡。在这一些以日文写作的知识分子的小说里面呢，贯穿其中的很多的主题大部分是恋爱跟婚姻，而在意识上呢，则充满着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流亡文学的味道。而这些知识青年呢，他们用叛逆者跟流亡者的姿态来出现，他们出现来抗拒这个新旧体制跟价值标准，是属于他们个人主义上的比较主观的抽象的诉求。 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成为事实的是都市，或者是作为都市化身的日本。那除了关于知识分子在这个传统价值跟先进都会的冲突之下的解析之外呢，个人观察这篇小说呢，我发现其实在这个两个同学的相处之间呢，似乎有一点点的这个同志的情谊出现在里头。因为作者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述他跟这个同学两个之间相处的互动的日常，还有行为举止，还有有点暧昧的这种举动在里头。像是他们一开始呢就在一起喝酒，喝到烂醉，然后 S 就靠在这个叙事者的肩膀上面，在同样身为男性的情况下呢，这个举动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暧昧。而当他们走在东京街头的时候呢，小说的叙述的文字呢也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情感非常紧密，包括了他叙事者说，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因为彼此熟悉，沉默并不会让我们感到难过，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情意的路线，能够当即的掌握对方的心意动向，所以才会各自走各自的路线，犹如分离的两条线必定相交一样，但绝不会是平行线。那当主角得知同学他决定要先回去接受父母亲为他安排的婚姻的时候呢，主角就在心里面感到非常的落寞。他说，想到以后生活中的一部分就要暂时的告缺一段时日，心中不免有一些落寞。然后当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呢，主角甚至在点餐的时候完全就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去怎么跟服务生点餐，然后他只回答了他的同学说，他只是当下有点胡思乱想，所以脑袋有点不清楚。那我觉得作者是在展现的这个主角，他在得知了他也许有一点喜欢的这个同学呢，他决定要回台湾去跟父母所安排的对象结婚，然后感到失落，感到有点失望。那至于小说最后面的剧情会怎么去安排关于这个狮子的头跟羊的头的这个隐喻呢，我们会继续在下一节节目里面呢演出吴永福先生的代表作品《手与体》这篇短篇小说。那感谢听众朋友收听